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辅导这个中论密要，那我们今天讲的应该是第七堂课的内容哈。今天的这段内容呢，首先我们还是再看一下这个科判的位置。科判的位置呢，就整个因缘品当中，主要呢是破这个一切万法呢因缘起而生。那么侧重在破这个因缘的问题上的时候，这一品里面呢，总破的话是破四身，那么别破呢主要是破啥他身，因为他身的话是属于大部分众生的这个执着点，执着这个自身还有共生以及无因身的这三种情况的话是属于少部分，还属于少部分，大部分的众生呢执着点都是在他身的这一个点上。那么在破这个别破他身的这一点上头的话，主要又分了这个破论中所说的这个他身，还有呢破世间人所共称的他身。那么破论中所说他身当中，也是呢以破这个因果他身，还有呢破缘能力的法相，以及呢以观有无而破，并且呢就是破四缘各自的法相。我们上一堂课呢已经分析了这个破因缘和破所缘缘这两种就是这个四缘当中它各自的法相呢实际上也都是无法建立的。那从今天开始的话，就是分析呢有三点，就是一个是破等无间缘，还有一个呢是破增上缘，还有一点的话就是破这个世间共称他身当中分了略说和广说呢，我们主要是这个分析这个略说的这个意义就是略说当中的这个在因缘当中呢过法不可得的这个道理。也只有三个颂词，其实还是很好懂的就是这三段颂词呢总体上的话就继续呢分析这个万法呢在名言当中，这个一定要了知，在名言当中一切万法呢由因缘而生，这个呢是中观中也承认的，这是一个名言中的实相，也是名言的真理。但是的话，如果是以圣义理论做观察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不存在的，就是它依旧呢是了不可得，没有办法呢真实的安立在这个观点上的话，这个观点上面的话就是大家呢能够了解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在这个问题上面的话，就是我们要知道名言当中的话，万法呢有一个如梦如幻的一种产生，而呢在圣义当中，在实相当中的话，其实一切万法呢是无声的是无声的，就是它的这个产生呢仔细一观察的时候全部呢都不合理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首先我们就看一下呢前面的第一段，就是破这个等无间缘。破等无间缘的这一段呢，那首先还是需要了解其实前面四缘每一缘的法相呢我们都这个分析过。那在这里呢再一次的来宣说，就是这个等无间缘或者也叫做次第缘，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它是在前因它是在前因灭尽的这个时候，中间呢没有他法的阻隔，可以呢直接生果的起到这种生果的这样的一种力量。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侧重点，就是在因法的最后一个刹那灭的那个时候，第二刹那无间生果，这个角度呢安立一个等无间缘，安立一个等无间缘。所以说这个无间的意思呢，就是指的是那个无间，就是中间再没有任何的间隔，然后呢紧接着就能产生果的这样的一种缘把它呢这个结尾安立为是一种等无间缘，也叫做次第缘。比如说上师在这里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他有呢说你比如说在圣法位的最后一个刹那灭尽的时候，它就能够呢无间产生见到的这个果那么这一点的话就是大家知道吧，整个五道当中整个五道当中呢 我们说有这个自量道、加行道、见道、修道和悟学道。那么在加行道的这个结尾呢，也叫做这个身法位，最后这个刹那就加行道，不是有四个地方、四个结尾吗？有暖位、忍位、顶位，还有呢这个忍位，还有呢圣第一法位。那么这个身法位的话，结束之后马上就可以步入到见道，所以说在身法位的最后那个刹那灭尽的时候呢，就无间可以升起这个见道的果啊。这是呢这个结尾也是称之为叫等无间缘。那么还有呢，再比如说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说有漏的这个心灭尽呢，最后面产生无漏的这个心的等无间缘，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是指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处在凡夫的结尾，我们的心相续呢都应该是属于有漏的这个心识。那么这个有漏心呢它的这个最后一个刹那就是假如说咱们修行人呢有一天修到这个超凡入圣了，那么当他获到见到位果位的这个那个阶段的时候啊，就是第一个刹那呢，他前刹那的这个心呢还属于是凡夫结尾的这个圣第一法位的这个有漏心，然后他灭尽之后的话，紧接着产生了这个后面的见到位的话，就是成为圣者，就可以称之为叫无漏心，因为再不会漏于三有啊，就再不会漏于三有，所以可以称之为呢叫做无漏心。那么他到了后一刹那的这个见到位的这个时候，他前刹那的这个有漏心的灭尽，到他后刹那这个心的产生，这个也叫做等无间缘。所以他思路上面就是他的这个因缘这种缘的这个案例呢，主要是从这个阶位来案例的，所以它可以对应到任何一个有前因产生后果的那个状态，就是在它的这个前刹那因灭后刹那果生的这个阶位都叫做等无间缘啊，这一点呢都是通用的。那再比如说上师又举的这个例子说苗芽的最初的这个刹那，还有呢就是苗芽呢它的这个是果法，它最初刹那的产生是以呢种子最后刹那的灭尽作为等无间缘啊，这个例子的话都是相通的。那大家对这个等无间缘的概念如果了解了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宋词，说到果若未生时则不应有灭，灭法何能缘，故无次第缘故无次第缘。这里的这个意思字面上面呢来分析还是很简单的，就是说这个果法呢，如果它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呢，那就不应该程序呢有这个等无间缘的那个因灭的最后一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因一旦是它这个等无间缘起现了，它的这个因呢出现了这个因灭的状态的时候，第二刹那必定会无间生果。但是这个宋词呢，看它的前两句说它的这个果若未生，就是它这个无间生果的果呢没有产生。那如果果法没有产生的话，就不应该有这个因灭的那个等无间缘的这个刹那因为呢这个安立等无间缘的意思就是它这一刹那灭尽的时候就可以无间生果，这是它的一个条件。所以说果如果没有产生，就不可能有呢这个等无间缘。第二个的话，灭法何能缘，就是我们假设说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说有这个因灭，灭法就是如果说有这个前面的因灭的话，有这个灭法存在呢，那么何能缘，这个何能缘的分析方法其实呢也有几种。当然呢宋词里面本身直接的这个讲记上面分析的时候，或者注释里分析的时候就说，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个灭法，什么叫灭法呢？就比如说杯子打碎了，这也叫灭法，因为杯子不存在，杯子被毁灭掉了，这些都叫灭法。那么因灭了，那么这个因呢就已经成为一个灭的状态，灭的状态就是什么都没有了。那在这种状态的话既然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状态，又怎么可能何能缘，又怎么可能作为缘而产生果法呢？如果说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这种这个灭法的状态呢也能产生果法，那我们说虚空当中，虚空也可以产生鲜花出来，因为虚空也是什么都不存在的一个，跟灭法呢实际上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呢就是经过详细的观察的时候，就是我们不经详细观察呢，那么因灭果生呢是明言的自然规律，谁都没有办法阻止，谁也没有办法反驳。但是呢一旦详细观察发现因不灭生果呢也是不对的， 因灭了生果呢还是不对的，就是因一旦灭了以后才产生果。其实我们发现这个果法呢是从灭法当中而出现，就是从无当中出现，那就会有呢无因的一个果实啊，或者呢就是像刚才说的，既然是从没有当中能够生起果法，那虚空也应该能够产生苗芽呀，产生花朵呀，就应该呢都是从没有当中出现嘛。所以真正的分析的话，就发现它怎么样都不合理，那叫合能缘。那么这个灭法又怎么能够作为一个等物间缘呢？故无次第缘。所以说呢，我们不经观察呢是啊，这个因灭果生是灭缘的这个法性啊，是法尔道理。但是一经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啊，这个果还没有产生的时候，也不应该有这种等物间缘的出现。那果呢，这个即便是程序呢有这个等物间缘的灭法出现，但实际上的话发现这个灭法又怎么可能作为一个缘呢？因为灭法自己本来就是一个不存在的状态，又如何能成为缘呢？所以怎么样分析的话，故无次第缘，都是不可能安立一个次第缘的这个缘的，就直接呢从这个角度破了次第缘。这个分析方法其实是很好懂的啊，大家主要是熟悉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要熟悉这样的思维模式，我们后面呢就是每堂课几乎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这种破法呢，接触的多了啊，接触的多了呢自然就会熟悉啊，就是你会发现中观宗的这个中观宗论师他们的智慧呢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就是很尖锐啊，很尖锐。它不是一种很粗大的分别念，但是呢它真正详细观察明言当中的这些缘起法则的这些现象的时候，发现呢啊，这个因果的关系呢其实是无法建立的。那无法建立，最终就抉择到呢因果不存在，而呢抉择到万法无生的这个道理啊，抉择万法无生的道理。那我们这个后面啊看一下这个注释当中，注释当中的话对于这个分析的方法呢就比较丰富一些。那我在这里呢跟大家也把这个思路呢稍微理一下，你们每个人要专注听啊。可以就直接看一下32页的这些讲记的部分。这些讲记的部分呢，那首先我们要了解第一个呢，说到啊，果若未生则不应有灭。这一段的话就是什么呢？果法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呢，就不应该存在这个因的灭法，因为呢这个因果之间是相关带的。当这个因的灭法出现，无间刹那呢，这个无间产生第二刹那的果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说那个等物间缘呢是在这个阶位来安立的。但是如果果法还没有产生，那么因的灭呢也就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像以前的这个，像上堂课其实也讲过这个思路，就是果法还没有产生的话，它前面的这个种子阶位的话，你不能决定说它就是这个因。为什么呢？我们前面也分析过，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青稞种子产生青稞的芽果，但是呢青稞的芽果完全没有起现的时候的话，其实这个种子呢也不一定说真正的就是青稞芽的因，它有可能的话会磨成末，它有可能呢会放到草的放到这个锅里面炒熟，或者呢直接把它扔到火里面烧尽，它不一定绝对就是种子的这个芽果的这个因。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因都不存在呢，所谓的种子的灭也是不能成立的。所以这个果法在没有产生呢，还没有这个就是没有产生的这个阶位的话，就不应该存在因的灭那么没有这个灭，也就没办法安立等物间缘，因为等物间缘主要就是从因灭果生的这个阶位来安立的这是呢第一部分的这个分析方法。那么第二部分的话，其实这里面上师讲的这个分析方法呢有好几种你们注意看一下啊，32页的这个第三个自然段开始呢分析第二部分的这一段思路。这段思路的话不仅仅是刚才我们解释的宋词的那个字面的意思，上圣波切在这里呢有好几段的这个分析方法首先我们来看呢上师这里说呢，如果说这个果未生也有灭的话，就是这个果还没有产生，但是已经出现了因的灭呢，那么这个果的产生和因的灭二者都会成为无因，这个就是一种分析方法。它这种分析方法跟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呢要熟悉这样的这个分析方法。我们看一下那为什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呢？得出这个结论仔细分析的时候其实也好懂首先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果法还没有产生，这个因就灭的话， 那么这个国法就不是依靠因灭而产生了，所以国法就会成为无因。这个思路好懂吗？哎，我再讲一遍啊，就是如果呢这个国法没有产生，因就已经灭了。那么我们前面说呢，这个果的产生主要是说因灭而果生，它中间有这样的一个等无间缘的过程。但是呢果法没有产生因就已经灭的话，那就说明这个果法它并不是依靠因灭而产生的，所以果法就会成为一个无因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呢就是分析果无因，就是假如说果未生也有灭的话，那么首先呢果的产生会成为无因，它是这样推出来的。那第二段的话就是说因的灭尽也会成为无因。那么因的灭尽为什么会成为无因呢？看这个讲解当中说到其次啊，看到这里吗？说到这个其次的问题，其次呢说因呢它之所以灭呢，是因为要生果，所以因才会灭。但是呢如果果的这个果法还没有产生的话，那么这个因的灭它也成了无因，就是它自己的话按理说呢是果要产生才会出现因的灭，但是因为果法还没有产生的缘故，所以呢你就出现因的灭的话，那这个因的灭呢也就成为一个无因，也会成为无因。这是呢他的这个分析呢因灭成为无因的这个分析方法，其实这种方法还是很好理解的。这是呢一个角度，就是比如说我们说那个果如果没有产生也会有这个因灭的话，就是有这个等无间缘的因灭出现，那会成为什么结果呢？就是果的产生成为无因，因的灭尽也成为无因的果实，这是一个总的果实。那么分析的方法刚才呢已经跟大家解释了，就是为什么这两者呢会出现一个无因生的这么一个结果。这是呢第一种这个分析方法。第二种分析方法的话，就是我们刚才在解释宋词字面上意思的时候呢跟大家介绍的那一种，就是这个假如说果未生的时候呢已经还有这个因的灭法啊，就是这个已经有了因的灭的话，那么灭法毕竟是一个不存在的法，既然是一个不存在的法的话，那么它就跟什么都没有一样嘛，就像无始法一样什么都没有。这个没有的法的话，那么又何能缘，又怎么可能产生一种因缘啊，就怎么可能作为因缘呢？就像虚空它没有办法生出这个鲜花，生出果实，就是因为虚空他自己什么都没有，那一个所谓的什么都没有的法又怎么可能起到一个生果的作用呢？这是刚才我们在解释宋词的时候用的这种推波方法啊，用的推波方法，这就等于是第二种思路啊，第二种思路。那么还有一种还有一个分析方法的话这里呢就是说有些人啊，你们再继续看一下这个是在一二三四第四个自然段，还是那个灭法何能缘这个自然段，现在的 PPT 上面的话本身显示的这一段，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看一下那个倒数第二行的，就是因为相续呢也只是名言中假虑，这个地方啊，不是应该倒数第三行好一点吗？就如果说种子虽然灭了，但是有一种相续保证了生果，这个实际上可以算是对方的一种疑问，对方的一个观点，就是对方说刚才给我们发的这个太过不是说那个因灭果生吗？那因灭的话，这个灭法是一种无始法，就跟虚空没什么区别，什么都不存在，那又怎么可能产生这个果法呢？就是这一部分的话，说到这一部分的这个内容呢那我有些人呢可能就会想着说虽然说这个因灭果生呢好像中间是有一个灭法，但是的话它会有一个相续，因为只要是我们佛教的内道它都会承续刹那刹那生而寂灭嘛，那每一个刹那的话都是要灭的就是每个人，但是的话我们，你像比如说我从小长到大我还是在活着的，对不对？我不会因为说我每一个刹那都灭了，然后我这个人的话就已经中断了那我有一个同类的相续在这里，那就是我还是有一个相续在这儿。这个角度上来说呢那我们朱观宗分析呢，就对方认为说是这样的一种相续保证了他能生果，虽然他有一刹那一刹那的灭，但是的话他有一种同类的相续呢保证了他后面无期产生果法。这种说法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种说法呢在明言现象当中是不遮止的， 这种讲法是我们内道当中大小乘都共称的，而且呢是共同承认的，这个是不折纸的。但是呢，一旦要是与生于理论观察，就是说站在中观宗抉择一些万法本空的这个角度上呢去分析的时候呢，就会说啊，你的这种相续呢只是一个名言假例。什么叫做名言假例？这个也需要跟大家呢再解释一点点，就是大家对这个相续的概念好不好理解呢？一条河流，这是一个比喻。还有一个更好懂的啊，刚才呢是讲到了那个相续的问题。这个相续的问题呢，我们这里还要再了解一下，就是这里说到那个相续呢是一种名言假例。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就是用那个军队的这个例子的话会比较好懂。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像那个军队这个比喻的话，它比那个河流呢显得更加的直观一点，比河流显得更加直观一点。它主要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军队，其实呢一个军队这个话这个词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真正的来看的话，它是由每一个的那个士兵所构成的。真正的说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军队存不存在呢？不存在，对吧？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名言假例的那个例子。这个比河流还要好懂，因为河流呢它还显得更加细微一点，虽然我们也知道它每一个刹那刹那都不一样，但是终归好像是一条河啊，就是我们也可以说一堆水组成的一条河在那儿。但是一个军队这个例子的话就会好懂。你比如说呢，咱们都看过这个国庆节的时候走方队，那么这一个就是说一个方队的话可以算是一个一，但其实是里面有诸多的士兵所构成的，它可以随意拆开，对吧？你比如说我再分一下啊，我把它分成两部分，这个人只要一走散，或者呢这个中间的距离一拉开，它马上就变成了两个方队，或者说呢两部分的这个队伍。这个就明显的说什么，这个就叫做相续，就是一个军队其实是一个相续的概念，它是一种，它只是在名言当中一个假名安立的法，不是有一个实体的一，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自信的一。那同样的道理，如果这个相续呢是一种假名安立，这个道理懂得，那我们说啊，对方他认为说是依靠呢种子虽然灭了，但是有一种相续保证生果，但我们说这个相续它只是名言中的一个名词的，只有一个名言的假名安立，但实际上的话根本没有一个相续的体存在，那又怎么样能够说，你还是没有办法解释怎么样从一个灭法当中产生了这个果呢？还是没办法解释啊。这个道理的话如果懂得，那么就把这一部分呢，就是这种可以说是对方产生的一种疑惑呢，也可以呢给他作为一个分析。那除此之外的话，上仁波切呢又分析了一下，就是对这个灭法怎么样去理解啊，又分析了一些基本的概念。但呢一方面承许这个灭法实有的观点，通常来说的话就是小乘的有不宗，小乘经不宗也不承认灭法实有，主要是有不宗。有不宗呢他承许说过去现在未来三时，它的这个灭法的话，其实它的这种灭法呢是实有的，就是它有一个灭法存在，它是这样的一个观点。还有的话就是在宗喀巴大师的那个在中观方面呢有八种特殊的见解，这八种特殊见解呢我们一般的话会称为叫八大难题。八大难题里面啊，但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还是有一点复杂，而且呢我们参考的资料不是特别多。当然本身在这个藏地的话，它这个八大难题的参考资料是很丰富的，但是只要上师不翻译呢我们也看不懂。我说的这个不多的意思是说，我们汉文的这种版本能够看懂的这个汉字的这样的资料的话不是很多，但是呢大家对这个问题就不用很纠结啊，因为我们其实学习中观的话，它这个里面这个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所以说呢主要是说提及到了这个问题，说宗大师呢他立到的这个八大难题呢，当初在宗大师那个年代呢，当这个大师立了这个 八个观点的时候呢，就引发了很多的争论，包括萨迦派，还有这个萨迦派呢以果仁巴大师为主，然后尼玛派的话以全智麦婆仁波切为主，针对这些问题呢做过很多的辩论。那辩论的话其实并不是为了这个去驳斥，或者说是为了去否认这个宗巴大师的观点，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大家也都知道高僧大德之间的话，他都是一些幻化有无，他全部是为了让后学弟子呢能够真正明白，能够梳理其中观的见解呢，才做了一些暂时的这些不了义的观点。你们大致呢知道这样的里面的秘意就好了。所以说这些高僧大德呢，其实互相之间并不是说为了破这个格鲁派的宗喀巴大师，而是呢主要是给为了给后学弟子呢做了这样的示现。那当时宗大师的他的这个八大难题当中呢，其中有一个观点就是说灭法实有，就是他称许呢灭法是一个存在的法，是这个意思，就叫灭法实有。那如果灭法是一种存在的法，就成了灭法的本身，其实就属于在有边的范围当中，就变成了是灭法的本身就成为一个有实法。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话，它确实会引申很多的过患。所以呢全智麦婆仁波切呢在中观庄严论当中对这个观点的话也做了一个观察。对这个观点分析的时候呢，中观庄严论的话是我们这个中观班呢第三部论点需要学的，就是你们中观根本会论学完，我们会学习四百论，四百论的后八品，主要也是跟中观有关系的。然后学完之后的话就会学习这个中观庄严论释，中观庄严论释也是一个可能稍微难一点，但是呢是非常非常殊胜，而且呢很精华的一部论点。所以前面呢这个中观根本会论和四百论学完，再学中观论的话，基础这个中观庄严论呢你前面基础打一点，后面学中观庄严论呢就不会特别的难懂，不会特别难懂，但是它里面的意义真的是非常殊胜的，精彩的很，每一段每一段都非常精彩。当然呢解释起来的话也是要需要费一些这个时间和精力，它里面含涉的这个各宗各派的这种精华要义啊、辩论啊这些方面啊也有一定的量，但是很殊胜，那就是属于全智麦婆仁波切的一个很这个怎么说呢，特别特别好的一部论点吧。就里面含涉的麦婆仁波切的那种无与伦比的不可思议的智慧啊，当然这些的话假如说学到那个时候呢，这个你们也还活在世间啊，我呢也没有死的话，那如果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辅导得到的。但是从这个法的本身的意义上来讲，我们也是希望啊渴求能够辅导得到啊，就是能够学习得到，因为它还是非常殊胜的。学了这个中观庄严论智慧的话，肯定是有一种很明显的增上的相。然后如果这个中观庄严论的基本的道理能够吃得下去啊，就是能消化掉，那对于中观的一些关键点的意义的话，可能应该就是没有什么疑惑了啊，应该就没有什么疑惑了。这个也是也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前段时间上是在讲课的时候呢还赞叹这一部啊，赞叹这部论点。你像我们在学院学习五部大论的话，那么关于中观的这个论点呢是上神波切亲自定的，就是以学中观庄严论为主。但是对于你们外面的这个居士来说，平时的话因为就没有接触过中观方面的内容呢，要前面先打一些基础比较好的话，那么中观根本会论和四百论的话要先学一下，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一些。那他那一段里面啊，就是全智麦婆仁波切呢他在中观庄严论里面对这个灭法实有的观点做了很多的观察，就是如果说你说这个这段的内容啊，也给你们稍微的消一下文呢，大家可能会好理解一些，其实都不难的，只不过呢这个就是只要这种逻辑思维推理的方式你们能懂得，那么消文的话其实就显得很简单，只要大家把这个段落分开就可以。你们看一下33页，你们自己看书哈，不一定非要光是盯着屏幕傻傻的在这听。这个的话学习中观是能够记一些笔记啊，然后能够在这个书上面呢跟着思路走，会比较好懂一些，就是消化的好一些。你们看一下呢，在这个33页最上面，全智麦婆仁波切在中观庄严论释的这个论点当中对灭法做了观察。首先看第一个，如果说呢因和果之间是中断的， 就是假如说中因和果中间呢，它有一个灭的这个间隔，就是它有一个中断的这个间隔，那是因灭了以后呢，才能产生果法。那么由于中间的这个灭法生果呢，这个灭法和果法之间还有没有灭法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分析方法？可能大家就觉得很不适应啊，关键点就是觉得不太熟悉。它这种呢，其实这个分析方法的话，就不用觉得很那个什么。它主要是对方呢，就是宗大师的观点，程序灭法是有实，或者说灭法实有。灭法如果是实有，那么灭法是一个实体存在的一个东西。那我们说呢，这个灭法的本身它灭不灭啊？就这个意思，就是灭法和果之间，因为前面的话是因灭嘛，因灭了以后呢，那这个灭法和果之间呢，就我们说因果之间是不是中间有这个灭在间隔，它中间是间断的而不是连在一起的，因为连在一起过失更大。如果说呢因和果是连在一起的话，就会有因果同时的过失，因果同时那就说明在因位的话果就已经有了，这样因就不必要生果了，它会有很多的过失出现，就很麻烦。那么如果说因果之间是间隔的，中间有灭法，那我们就问嘛，你这个灭法呢又是一个有实法，就是灭法是存在的，这样既然是个存在的法，你不可能程序它像外道一样的自在天一样的恒常不间恒常存在，都不是刹那生灭的，这个就一般都是外道的观点。在我们内道的话，从小乘有部开始就已经打破了这种观点，它是程序万法呢是这个无常的，那就生而即灭的，他不承认。所以呢我们说，那你中间这个灭法是不是还需要灭？因为它是实有的缘故嘛，就是它是自己本身是一个实体存在的，它自己本身是不是刹那生而即灭的呢？如果说灭法呢还需要灭的话，那么这个后面说到如果有，我给你们再消文啊，你们自己注意看一下这个讲记，就是如果有，那么第二个灭法，就如果这个灭法它还需要灭，意思这个意思，就是灭法和果法之间灭法的本身还需要第二个灭法呢来灭它，它是这样的话，它自己的本体才是一个刹那生而即灭的这个相，就是如果有，就是如果这个灭法它还需要灭法来灭，那么第二个灭法和果之间还是要有一个灭法的，就是它还需要第三个灭法来灭，那下一个灭法和果之间呢又需要有灭法，就是又需要有第四个灭法来灭，这样一来的话灭法就会遍满整个虚空了，就是灭法呢遍布天下，就是你第四个还需要第五个，第五个还需要第六个，这样一下去的话就是灭法成为无穷啊，就是灭法变为整个虚空啊，这是一种说法，或者说呢就会成为灭法无穷的一个过失。这是呢讲到的这个如果灭法也需要第二个灭法来做连接的话，是这个意思。后面的这一段的话，就是如果在某个灭法和果之间不再有灭法，这是第二种，就是说这个灭法它不需要第二个灭法来灭，就是不需要的这个分析方法，你们自己画好段落哈，自己在书上画哈。那么如果这个灭法它不需要第二个灭法来灭，那么这个灭法的话就跟中间呢就没有间断了，中间它因为灭法自己本身是一个实有的法，就是或者是一个存在的法，是个有实法，那么它中间又没有灭法来做一个间隔的话，那么它跟果法的话就连成一体，这样的话果法依旧会有恒常的果实，因为这个灭呢是指的因灭，而因灭的这个灭呢又是一个有实法，然后它跟果法呢又连成一体，那么就变成了什么呢？因果变成同时皆为了，因果变成同时皆为，所以这个果法呢它不是从因灭当中而来，它跟因灭，它跟因的话就连成一体，这样就成了一个呢果法变成恒常的一个果实，它就不是一个刹那生而即灭的一种形式存在了，那就是它能够从前刹那持续到后刹那，只要我们分析两个刹那就够了，不用分析那么粗大，只要分析这两个刹那，它从前刹那持续到后刹那的话，那么它就变成一个恒常之法。这个观点的话，连小乘有部的观点都比不上了，就变成了落到了外道的这个观点当中。那这一点的话是有很大的过失的。所以就是说，真正如果你程序灭法是一个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有实法的话，那么灭法需要第二个灭法来灭，又会变成灭法无穷的过失。灭法如果不需要第二个灭法来灭，那么就会变成果恒常的过失，因为果呢是从前一个刹那持续到了后一个刹那，中间没有间隔啊，中间变成没有一个因灭的这种间隔，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灭法本身是有始的缘故，这样来理解的。那么再分析啊，就是另外，如果灭法是有始法呢，那么它是心还是色？这个地方是从心和色这两个角度来分析的。那么这个灭法作为这个有始法，它属于心法还是色法？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一切万事万物呢，其实这个不是心法就是色法，必定呢是包括在这两者的范围当中。那我们分析呢，你的这个心识的这个灭法的话，它到底是属于心法还是色法呢？比如说心识的灭法，它是不是心呢？如果你承许心识的灭法也是心的话，那么它跟前面的那一刹那的心是一样的，就是灭法也是心，那前面的那一刹那的心也是心，这样就等于这个心识根本就没有灭，这个心识根本就没有灭掉。没有灭掉的话，那这个心呢，它就等于持续到了第二个刹那一样。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就是有这个心识呢，不是刹那生而即灭的啊，这样的一种未灭的过失。如果说呢，说这个灭法它不是心，那如果不是心呢，那应该是什么呢？变成了色法，那就变成什么呢？心识的这个灭的话，这个心识本身是心法，然后当心识毁灭了之后呢，又变成了一个色法，这个的话更加不好承认。色法和心法区别很大，色法是无情法，心识的话是有情法，心识灭了怎么可能就变成无情的色法了呢？这个过失呢就更大，也是不能建立的啊，也不能建立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呢，这又是一种分析，从这个四色四心的这个角度分析呢，又是一种分析方法。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自然段的话，是有人在分析说，有人认为这个种子灭后呢，它有一种生果的作用，这个生果的作用力，就前面呢有一个人的问呢，就是说是在相续上面，它这个种子灭了之后，它有一个相续，依靠相续的这个力量的话能产生后果。我们分析呢，相续只是名言假例，对吧？只有一个名言，没有一个实体，我们是这样分析的。他后面的这个观点的话又有点变，他说这个种子灭了之后的话，它还有一种生果的作用存在，这个作用的话产生了这个果法。那实际上呢，在这个观点上我们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分析这个种子灭呢而产生果的话，它是一种名言的假例，但是呢真正在圣意的这个智慧面前呢，观察这个灭法还能够产生一个实质性的作用去产生果，是就像还是等于是像这个无中生果，因为灭法的本身的状态是一种没有的状态，你对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呢，你给它安立了一个能生果的作用是很奇怪的，就好像虚空也是什么都没有，那么你给这个虚空这个没有的东西呢，你给它安立了一个能够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是生果的这个作用同样是不好说的。所以说如果说呢，这个一个没有的东西也能有作用的话，对果法也能起作用，那还是这个问题，虚空和使女儿也能够有呢产生果法的作用呢，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继续分析的之后的话，说发现了这个灭法的这个等无间缘始终呢是没有办法产生果法的，如果能够升起果法，那所有的这个非缘都能够升起果法了，就是说不光是缘能生果啊，非缘都可以升起果法，因为都是灭嘛，那它都是有这个中间的灭作为连接的。所以说啊，灭法不能作为缘，从这个角度自然就破斥了等无间缘啊的这样的一个因缘啊，破斥了等无间缘的这个因缘。这个思路啊，这里面今天呢学习到的几个思路呢虽然多了一点，但是呢只要你们仔细的去看的话，其实推破的分析方法上面还是很好懂的，多接触一点有好处，因为后面的话终归还是要接触到这个就是一些相关的这个破法。你们现在呢就先等于灌个耳音，如果大家实在是不好理解，觉得哎呀师傅我又晕了，我已经晕头转向的话，那么就把其他的这些分析方法都砍掉没关系，只要你理解宋词的字面的意思就可以了。理解这个宋词的字面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果还没有产生的时候的话，那么就不能够安立有这个因的灭尽吗？那么这个时候等无间缘也是不存在的。那如果说呢，即便我安立这个因的灭尽，那这个因灭的话它就处于一个不存在的状态，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又怎么可能产生果法呢？就好像呢虚空也是不存在的，它怎么能够升起鲜花呢？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只要记住这一个思路，那今天这堂这个宋词的话已经算是可以消化的，已经可以算是可以消化得了的。 至于说这个灭法实有的观点呀，或者说分析其他的相续啊，大家都觉得太难懂了，还这个有点晕的话，那么忽略不计也没关系啊。我们后面学多了之后，一定是可以懂的啊。这个只不过呢，只要需要过渡一个暂时的过程。现在总共的话还学了10堂课都不到，那么这个要求不能太高啊。就是只要把这个宋词字面上面那个啊，果没有产生，能不能安立等无间缘？那么即便是安立这个因灭的这个等无间缘，它到底能灭法能不能生果？只要把这个思路呢能够推过去的话，就已经算消化了，这一点也是很好的，而是这个问题。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呢，破这个增上缘。破增上缘的话呢，所谓这个增上缘的概念啊，上堂课我记得好像也有道友提过，增上缘的概念的话，我们几种解释方法不是很一样。那么上师这次的话在他的音频里面呢也提到了，就是说有些道友也问说是啊，跟这个之前呢慈圣罗珠堪布所讲的那个不是特别相同。其实这个的话很好理解，就是一个呢是从俱舍的角度来讲的，就是能作因上呢能作因成为增上缘。能作因的话主要是对于只要对国法的产生不起障碍的一切法都可以做能作因，它的范围很广。那么按照这个音明的这个解释上呢来说的话，就是说这个增上缘的话，它就说对这个国法起到一种增上的作用。你比如说怎么说呢，就是有了这个增上缘则必定会有国法的出现。就他举了这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是撑起薄伞，地上就会有影子，鸟飞过的话，那么地上就会有这个鸟的这个影子。那么薄伞和鸟呢就是增上缘，然后这个地上出现的影子的话就是它的果。所以这个增上缘的作用的话，就是当这个增上缘出现呢，必定会对这个果法的出现起到一种增上的能够产生这种结果的一种力量，这个的话就叫做增上缘。那么对这个呢还有一种增上缘的方法呢，就是不是从因生果的角度，而是从观待的角度，就是有这边才有那边，有左才有右，有上才有下，从互相观待的角度的话，那么彼此呢也是一个增上缘。但这个呢就不是说是真正的因生果的那种增上缘啊，但主要是呢上师为了方便我们理解其中的这个道理。那对于这段的颂词呢，我们在破持这个增上缘的时候他是怎么分析呢，他说诸法无自性，故无有有相，说有事实故，事实有不然。那他这个分析方法的话就比较直接了，他这个就是他没有说是啊，像刚才我们分析等无间缘的时候的话，主要侧重的是从等无间缘他自己本身的因灭的这个特色上面来破的。而这个增上缘的话，因为增上缘本身范围就特别广，只要对国法不起障碍作用的，或者说对国法能够起到增上产生的作用的，都叫做增上缘，它的范围非常的广。所以说这里在破的时候呢，直接就是从什么诸法无自性。那么抉择诸法无自性的话，主要是我们这段时间学习的这些依靠生意理论抉择到那些办法的话，不管是从三识的角度分析，还是从呢这个因生果因灭果生呢，还是因不灭果生呢等等这些方面分析的时候，发现呢其实一切的万法的话都不可能有一个真实的存在。这里的这一种啊，这个地方呢还要跟大家在思路上面再理一下，也是他这个讲解当中讲的很明显，就是比如说呢这个有边的这个有，它是属于四边当中的有边。我们说呢这个四边的话就讲到的有无二句和非二句，对不对？那么这个有的话是指的四边中的有边，那么一切人们的话都执着呢一切诸法是有的，所以有边呢也是占了所有人的 99% 的执着点，都是处在这个有边范围当中的。所以说才给这个法，他认为这个法存在就是有的意思啊，才给这个法安立了是种种的法相啊，然后呢名相啊，还有安立了他的这个各种的这样的这个体呀，安立了这些特征。那么安立这些特征的话，那如果说一个万法一个法的话它有自性的话，那我当然安立它的有相是合理的。那我们用生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发现万法根本得不到稍许的自性存在，那就说明呢它这个有的这个法呢根本就没有。如果是没有的话，那么你在它的上面就好像说啊，使女儿根本就没有，我说这个使女儿长得怎么样漂亮啊，长得好看啊，他聪明伶俐啊，这样说呢就很可笑，就他的特征就没有办法存在，就说啊，这个墙没有的话墙上的花纹也没办法存在一样。所以说这个法如果没有的话它的法相也就不可能存在， 那么这个如果这个有的这个法不存在，那又怎么给他安立一个所谓的增上缘呢？就是他对国法起作用的这个增上缘自然也就没办法存在，就是它的本身都不存在的话，就像这个柱子本来就不存在，你说这个柱子的作用又怎么安立呢？杯子本来都不存在，那么杯子能盛水的这个作用又如何去安立呢？同样的话，就是增上缘呢，我们分析嘛，诸法它本来就不存在，那么安立的话说这个法能对国法起到一种作用，或者说不障碍国法产生就可以叫增上缘的这样的法相，又如何能建立呢？它的法相自然就没办法建立，它是从这个整体的角度呢来做这个推破的。那么对这一点的话了解了之后，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宋词本身，我们消一下问，诸法无自性，就是一切诸法它本来就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性存在，故无有有相，所以的话你就不能安立为它有，这个有相就指的是它有它的一个自体存在，就不能安立为有，不能安立为有啊，说有事是故，事是有不然，就是说有些人的话就是这个如果说有，就是说如果说呢这个法它有一个自性存在，就是它有它的这个存在的这个点啊，那么我呢安立它有一个它有一个增上缘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的话，这个是可以的。但是的话事事有不然，但是的话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通过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根本就得不到它的这个体存在，就是它这个法呢根本本身就不存在，这个法本身就不存在的话，那么它能够产生果的这种增上缘的特征也就不可能存在，所以说呢有不然，所以说有相不存在的话，则对方认为的在它上面安立的这个增上缘的这种特点的话，它也就无法成立啊，就是这个就是不合理的了，这就成为一个不合理的。这是呢我们对这一段的这个增上缘的这个分析方法。那么在这一段里面的话，上师又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概念，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说抉择这个诸法无自性的话，当然呢就是主要是依靠圣意量。圣意量的话，那这个地方呢需要了解几个概念，一个是明言量，一个是圣意量。明言量的话主要就是限量和比量。什么叫做限量呢？就像我现在的话，我的眼识呢直接看到这个电脑啊，这个就是限量键。那当我看到电脑存在的话，那我就可以而我的眼识又没有眼疫病啊，就是我的眼识没有生病，没有出现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病变的，或者说瞎子呀等等这些问题。那么我看到这个东西存在，它的这个自相存在的话，我就可以成立说这个法是存在的，这个的话是属于明言当中的一个正量，它不是非量哦，是正量。那如果说看的不对的，就比如说把白罗看成黄罗，就说明我自己的眼睛本来就生病了，那么看的这种呢属于不正确的相的话，这个可以叫做非量，那个就属于是相似限量。真实的这个限量的话，在明言当中它是属于正量的。还有一个比量，比量是什么概念呢？这个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就是比如说我看到山那边有烟，就冒出来的山那边有烟，虽然我没有限量看到火，但是我可以依靠烟呢比量推出那么山那边应该有一堆火存在，因为我看到烟了，那边应该是有着火的，所以说它是借用什么呢？烟和火之间是因果关系，它借用这种因果关系，虽然没有看到火的自相，就是火的本身它是看不到的，被山挡着，但是通过看到它产生的这个烟的这个果法呢，可以比量推出它的这个火一定存在，就它因为的这个因的话一定存在，这个的话是一种比量的推证。那还有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水鸟，水鸟的话只要有水鸟飞的地方，一般呢就旁边就有湖，对不对？就是旁边会有这个湖泊，这一点的话实际上呢是一个因果规律啊，这个是一个因果规律，就是这个看到这个有水鸟飞过，或者有水鸟呢在这个旁边盘旋，那么就可以推出这个附近呢一定有水，虽然我现在眼睛还没有看到水，但是呢可以推出一定有水，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呢就讲到的属于是明言量当中的限量比量的一般概念。那么它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这个事物本身存在，可以得出一些事物的颜色啊、形状啊，它在明言当中有没有自相啊，这个的话是可以得出来的。那还有一个量的话就叫做圣意量了。圣意量的话主要是抉择一切万法呢这个自本体空性的这样的这种这种这个一个衡量的标准。 啊，这个衡量的标准。那圣意量一般呢也有这个假圣意，圣意啊，圣意的话，圣意量的话，我们说呢它这个是这个一种抉择的方法，比如说它主要是依靠一个圣教量，还有的话是依靠比量，因为限量的话能看到一千万法空性这个比较难，所以限量呢用我们的根识来讲的话是看不到的，但是只有圣者的境界量它属于限量，境界的正那个圣者的这种瑜伽限量也叫境界量的话，它是可以限量看到一千万法自本体空啊，看到这个如来藏光明啊，那个是属于是一种限量。那么这个较量的话主要是指的什么呢，就是说圣者的较量，就是说依靠圣者他修正的这个力量的话，他可以看到万法的真如实相，然后呢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那我们呢首先程序呢圣者的这个圣较量的话是真实无虚，真实不虚的，是无期货的啊，以此的话就可以说啊，甚至他这个比如说佛陀说地狱存在，我限量看到地狱是什么样的景象跟众生描述出来，那我们就应该承认地狱存在，因为呢虽然我们用限量和名言当中的比量是推不出来的，但是的话这个以佛陀的这种智慧呢，这就属于叫圣教量，这个的话也是属于一种正量。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到比量，这个是属于圣意量当中的比量，不是名言量中的比量啊。这两个虽然都用比量的词，但是它的力量不一样，它的分析方法不一样。圣意量当中的这个比量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呢像这个现在咱们学的这个观音缘品的话，就属于是用这个，它也有一些词跟你们稍微介绍一下也是比较方便的，就是比如说用金刚薛音。什么叫金刚薛音呢，就是它主要是侧重从音的那个角度来分析一切万法呢，也这个因缘不存在啊，这个所缘缘不存在，等无间缘不存在，增上缘也不存在，所有的音都破完了，那么这个自身他身的这些声音，不管是自己生自己也不对，他法生他法不对，共生也不对，无因生也不对，就是这些声音呢分析完了之后就能够得出万法无生的一个道理，这个就叫金刚薛音，就它也有一些，还有什么离依多因呐、破有无声音啊等等的这些有几个音，我们现在呢正在慢慢的学啊，咱们正在慢慢学，现在呢这个每天所学习的用声音理论观察的这种分析它的这个三识的问题啊，分析它中间这个有没有灭法做连接呀，这个因灭不灭的这些问题的话，都属于是这个圣意量当中的比量推证。圣意量当中的比量推证最终也能得出呢一切万法呢自本体不存在的这个结果，是这样子的。那么如果说呢这个圣意圣意跟圣意量是两个概念这地方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仅仅说到这个圣意的话，它分为哪两种呢，我们说呢分了这个真实圣意和这个假圣意。假圣意的话就指的是单空就指单空，但是大家上堂课我记得有一个道友提出这个问题，就说这个单空的话是不是就等于是没有抉择那个万法如梦如幻，不是这样子的，单空见本身它就抉择到万法如梦如幻，就像水月的自信一样，其实这个是没错的这个是没错的，虽然它呢不是究竟的这个远离四边八系的大空性，但是呢它抉择到一切万法不存在的这个把有边全部抉择为是空性，然后呢同样的话这个又明白的话，其实这个虽然我们说这个单空见的话它是分二谛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在实相当中那些万法无自性，然后名言当中万法有它的如梦如幻的显现，但是呢它还是抉择到了这个显空双运嘛，就是一定层次上的一切万法显而无自性，像水月一般的自性，这个是抉择到的。而呢究竟远离四边八系的这个大空性的话，就是不光是有边抉择为无，把无边也抉择为是不存在，并且二句和非二句全部抉择为不存在，所以真实圣意的话远离这个四边八系的大空性，实际上的话它在这个状态当中它会显现出来这个如来藏的光明分，所以它是明空双运的一个本体明空双运的这个自性，这个的话就是一般呢我们说到这个相似圣意或者假圣意的话，侧重的是菩萨初定位的这个阶段，然后真实圣意的话侧重的是菩萨呢入定位入根本慧定的这样的远离四边八系的大空性的这个阶位， 它是有一个层次的区别，但是都抉择到一切万法本空的这个意义，全部都抉择到这一点的话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对于这个我们说到那个生意当中的这个，不管是真生意和假生意的话，其实你如果用肉眼或者用身体去衡量的时候就比较困难，因为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空性，身体接触也感觉不到空性，就接触到的都觉得是万法实实在在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实际上意义上的话，一些万法本来是空性的啊，就是像这个彩虹，像水月一样显而无自性的，只不过现在呢处在一个迷乱当中啊，一个迷梦当中没有醒来，就好像我们梦中的话也觉得自己看到的山河大地是真实的，但是站在醒觉位的这个人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你的那个迷乱的这个梦只是自己的一个虚妄分别的一种自现而已啊，其实没有一个真实的体可得啊，就这个意义呢要懂得。这是呢介绍的一些概念，因为思考题本身也出了这道题，大家对这个基本的概念呢稍许的啊，每天了解一点，每天呢学一点，这样也是比较有必要的。然后的话，下面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颂词啊，就是破这个世人共称的他身。破世人共称之他身的话，分了略说和广说这两部分。那首先呢，对这个略说的部分，我们要了知呢，就说这一段的话，就是上师也说是借用的这个果仁巴大师的科判吧。借用果仁巴大师科判呢，主要是破斥世间共称的他身。大家要知道，世间所称共称的这个他身呢，要比宗派所共称的这个宗派所称许的他身要简单一些。世间人的话，他们的观点比较简单，他反而不像学习宗派的这个观点呢那么复杂。就是你像包括我们说什么灭法是不是有啊等等这些，我们这辈子也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对吧？所以世间人他就是很粗大的一种，他说我眼睛看到了呀，我耳朵听到了，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想法啊，非常简单的一个想法。那么他们的这个观点的话，就是说你干嘛做那么多的详细观察，只要这个因缘肯定是存在的嘛，我们眼睛看到限量就是事实啊，我看到呢由毛线啊组成的铺路，这个铺路就是毛毯啊，就是毛毯的意思啊，用毛线的话这个产生了毛毯，从这个因种子当中产生苗芽。那这些的话，你像这个毛线产生铺路，毛线就是铺路的因缘，这个又有什么错呢？其实的话，如果说这个众生他不执着这个因果实有呢，那一般众生说啊，因生果嘛，限量可见，对吧？像这种观点呢，也不是我们所破的对境。但关键的话，就是这个众生的执着呢，是认为万法实有产生，万法有个实有的自信，这个才会成为呢我们中观的一个所破。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为什么中观宗啊这个一定要破呢，不破的话从轮回中无法得到解脱啊，这个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嘛。如果说不抉择万法无自性，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懂得空性。那不懂得空性的话，大家要知道，光是啊仅仅是修一个无常和仅仅是修一个大悲心是没有办法直接获得解脱的，它必须要有空性的力量。那包括呢我们借用一些密法啊，借用密法呢获得证悟，这些密法的话它的知见也全部都是在空性的这个基础之下才能够呢有它的这个种种的见修行果，否则的话是修不了解脱的，还是修不了解脱。所以呢这个中观一定要学，那么万法一定要破，所有的这种实执一定要破。但是呢在名言当中不经观察的情况之下，他讲到的因缘生果啊这种现象的话，不是我们要破的对境，就是这种显现不是我们要破的，我们破的是众生把这个本来是无实有的显现直为实有的那个实执，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破的，否则呢没有办法从轮回中得到解脱，是这样一个关系啊，这个要懂得。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略说。略说当中呢讲到说，略广因缘中求果不可得，因缘中若无云何从缘生，它这个总体的就是破这个因缘。那么它这里的这个破因缘的话，那不光是不仅仅是说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因缘，其实所有的能够产生果法的这些因缘，这个因缘它这个因缘的范围就很广，因为世间人他没有分那么细， 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的对境是什么啊，就是大家觉得为什么这里的因缘又跟前面的因缘不完全一样呢？因为世间人没分这么细，他会把通通把这个种子啊、阳光、水土啊这些各种的因素，他全部通称为叫因缘。他脑子里都是没有什么这个啊，这个是叫所缘缘，那个叫等无间缘，另外一个叫增上缘，然后还有一个种子的这个根本因的因缘，他脑子里是从来没有这些概念的。所以对方没这个概念，我们就不要给他加这个概念，因为我们是属于中观宗在破对方。破斥对方的话，就是对方怎么承许的我们就怎么样去破，而不是说啊，你为什么没有，我们不会去找一个平民的一个老百姓说你为什么不承认所缘缘，这个话就很奇怪了，对吧？因为人家脑子里都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他是一个很粗大的想法，他的想法比较简单，他就是说这个因生果他限量可以看到，依靠毛线呢升起啊产生的普鲁，或者我们说啊依靠毛线呢产生的毛衣，那毛衣就是果嘛，毛线就是因啊，也是它是一个非常简单，它没有再去把这个工人的造作啊，把它安立一个什么缘呐、啊，什么这种啊，毛线的产生再安立一个什么样的因缘啊，它没那么复杂了，它就是很简单的。然后呢，理由限量看到啊，理由就是限量看到，所以我们说这里的这个因缘的话，它范围就是包括所有的能够产生果法的这些条件吧。它是一个呢总体的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就是有它的这个像毛线产生普鲁，毛线就作为因缘就足够了，因为世间人是这样认知的。那它的理由就我限量看到的呀，那它理由也很简单。那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略广因缘中，这个略呢指的是因缘的和合，就是把它结合起来，因缘和合。广呢是指的是因缘的分开，就是每一个每一个的因缘分开。因为这个农民他就算是再粗大，他还是承许阳光水土种子，他这几个条件他还是承许的，他只不过没有分哪个是什么这个那个的，他没有分那么多。但是呢他这个就说是这个略和广的这两个方面的这种承许有几个有几种条件产生的这个果法，这个的话他不会否认的，他只不过不像宗派的话把它理得那么细，给他安立了各自的这个不同的名称，他没有这样的那么复杂的一种分别念。那说到这个略是指的因缘和合，广是指的是各自分开的这个因缘呢，求果不可得。那么我们发现呢，他果法都找不到，为什么呢？在因缘和合的状态当中，果法也是找不到的，也就是因缘聚合起来的话，那么这个在各这个因缘聚合的这个结合体的，或者说这个综合起来来看的时候呢，就是根本呢就没有这个果法可得。这个的话一般世间人也是承认的，世间人承认就是他认为这个果法产生是有它的一个规律的。那么因缘全部聚合在一起的话，这个果法呢还没有存在，这一点的话世间人承认。就像这个种子种在地里面的三个月，那么三个月之后的话才能真正长出果实，那么在他这个三个月之前，或者说那个果实长成之前的这个三个月过程当中，他不会认为啊，这些阳光水土因缘聚合的之后的话，这个果法已经在地底下已经有了，他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承认。那么在广的这个因缘当中，就指的是别别分开，别别分开的话也找不到这个果法。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普鲁的话，它不可能是用一根毛线组成的，它是由无数根毛线造成的，对吧？那么这个每一根毛线上面有没有普鲁呢？我们用这个可现不可得因来折破。这个地方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我们出思考题的时候也出了这样的题，什么叫可现不可得。今天这里呢跟大家讲这个概念的话，以后你们在学的时候就会熟悉了啊。就是今天呢有一些法相名词呢新学的内容啊，就是大家记下来背下来就可以。什么叫可现？就是其实这个法如果它存在的话，应该可以在我面前显现。不可得，但是呢因为有几种特殊的原因却得不到它。那整个的话这个条件还是说什么呢？可现的这个条件，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法是存在的，但是有一些原因呢我却得不到。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假如说不是这些原因的话，按道理来讲我应该可以得得到。那这个呢是带着可现不可得的特征。但是的话我们说这个假如说呢排除了这几种不可得的情况的话，我还是见不到的话， 那是不是说明这个法就不存在了呢？应该就可以说它不存在了。大家可能听我口头上表述还是觉得比较陌生啊，这样的话你们自己手上都有书吧，你们听课的时候手上不可能不拿书吧，我对这一点我就产生一个多余的分别念，应该是属于多余的分别念吧。没有哪个道友的话听我讲在这里辅导中观的时候的话，中观的法本都没有拿，光是在那巴巴的坐在电脑面前听个耳音，那你真的是神童了哦！你如果这样能听得懂的话，真的是神童了。中观不像前行的法那么好懂哦，也不像修行的法门，只要带个耳朵来好像就可以消化了，这个也是不合理的。就算是修行法门也是不合理的，文思的话是不能用这种态度来文思的哈，一定要把法本拿好，最好能提前的预习一下是更好的，这样呢当堂课辅导的时候的效果会好一点。你们现在把中论密要翻到375页，把中论密要的这个法本翻到375页，看到吗？375页的这一段的这个自然段啊，在这里的话就是上面写到显句论中明确讲到了8种不可得的原因，就是可现不可得，这个名字啊还是有前面的可现，就是说本来这个法是可以显现的，但是呢它有其中8种原因就可以导致于它得不到，就叫不可得。哪8种原因呢？第一个，远而不可得啊，中论密要的375页这个地方看到了吗？如果看到的话就能够跟着我的思路走啊，看不到的话那么回头自己去补了好吧。第一个是远而不可得，就是比如说距离太远了，虽然它存在你也看不到，就像美国，那么它是存在在地球的那半个，但是的话距离太远，我们根本眼根看不到，在电视里是能看到，但是我们的眼睛直接看是看不到的，对吧？那么近而不可得，就是你比如说我在眼皮子上面敷的眼药，这个倒是距离特别近，但是的话因为距离太近的话也是看不到的。第三个，细而不可得，就是有些法太细微，就像这个微尘，我们说的地水火风的这些微尘不是我们眼睛所能见的。有些道友说嘛，就其实世间上面的话大家也都能接受这个，像科学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他说是有些我们眼根看不到的很多的细菌啊，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呀，这些生物多得很，你不能承认说它，你不能否认说它存在嘛，它是存在的，有些是无情法，有些还是有生命的，它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眼根也看不到，所以我们的眼睛其实很受局限的，太远了也看不到，太细了也看不到，太近了还是看不到，都是有问题的，这个眼睛其实是一个特别粗大的一个法。还有一个呢，错乱不可得。什么叫错乱不可得呢？就是说啊，这个管理员如果说能够找到那一段的话，就是375页，可以把那个文字发在屏幕上面也好一点哈。就是这个错乱不可得，就比如说我的眼睛呢这个坏了，得了眼翳病，然后看到外面呢，就是比如说看到外面都是有出现这个毛发呀，或者看到这个白色的都是变成黄色的，得胆病的人就是这样子的啊，他看到都有点这个颜色偏黄，这个的话就是什么呢，看不到真正外面色法本来的那个样子，本来的颜色他就看不到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坏根而不可得，就是我们的眼根坏掉了，就像瞎子眼根坏了他就看不到了。还有第6个的话是阻隔不可得，就像我看不到墙那边的东西，但是墙那边的色法本来存在吗？是存在的，但为什么看不到呢？被墙隔着所以看不到，所以说呢这个是阻隔不可得。第7个的话是不现身不可得，就像鬼神类的东西，像这些鬼神类的这些呢，这不叫东西啊，应该也是一种友情啊，像这些友情的话它不是以色法的形象来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所以说呢鬼神类的法我们凡夫人就看不到啊，凡夫人呢用眼根没办法直接见到，这是从大部分人的角度来说啊。那有一些人的话可能前世的业缘比较特殊，他说能看到鬼啊这些的，那种特殊的我们不说，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呢凡夫人一般是看不到鬼的，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身，他的这个出现的这种一种形态的话不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色法的形态出现的，是这样子的。第8个的话就是心专注不可得，心专注不可得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分别念在努力的在仔细的很专注的想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呢，那这个东西呢从你的面前飘过啊，或者说一个人从你面前走过，你视而不见， 这种就什么呢？你的心思的话，在你的这个想法上啊，在某注意在某一个事物上，虽然你的眼根也看到那个人过去了，但是呢，你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个就是心专注不可得，也看不到这个色法，是这样子的。那么其实在这里的话，就是上升波切以前在讲的时候呢，老人家还讲的还有一个的话，上师说是在是那个应顺法师，应顺法师呢，他还举了一个，就加了一个，应该就可以算得上是九种可见不可得了哈。就是说，本来我们一般从显居论的角度说是八种，但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说是那个同色不可得。上一次我记得我举过这个例子，就是比如说黑板上面写黑字，白板上面写白字。就是它跟这个底板是同样的颜色的，这种的话也是看不到的，就是你根本看不到它上面写的是什么，因为颜色相同。这个的话也算是一种的这个。那你说那个字存不存在呢？其实它存在，它写了，它是存在的，但是因为跟这个底板颜色完全相同的缘故，所以你见不到，那就叫不可得。那么这九种或者这八种情况的话都是什么呢？色法它本身存在，对吧？这个色法本身存在，但是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所以我见不到，就叫可现不可得。那我们反过来说，如果排除了这八种原因的任何一种，这个法的话你还看不到，在你可见范围之内，就是在你可以见到的这个范围，它也不是太远，它也不是太近，它也不是特别细微，那么在你可见的范围当中你还看不到的话，那只能得出一种结果，这个法是不存在的。要不然的话，在你可见范围当中远离了这八种不可得的情况之后，它如果是存在的话，你一定能见得到。这个是这个方法的推理方式啊。后面这句话要有的，后面这句话没有的话就推不出来了。前面我们分析的话是这个法是有的，但是由于这八种原因它见不到。那么如果这个法是有的，那我远离了这八种原因，它是不是应该就可以见得到？它又不是太远，又不是太近，又不是太细，对吧？又不是同色，又不是隔了墙。那按理说，如果它存在的话，我的眼根就应该能见到，这是名言当中的一个自然定律，这一点的话是毋庸置疑的。但假如说在这个远离了这八种情况下我还是见不到，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法它是没有的，它不存在。所以说我们这里呢，这个地方啊，上神波切呢在用这个广的分析方法当中，是说每一个毛线上面呢如果有普鲁的话，那我应该可以看得到，就是用可见不可得因来遮破的时候，来推的时候，就是说我已经排除了这种八种不可得的情况之后，如果说这个毛线上有普鲁，然后它又没有那八种这个不可得的这个情况，它都不具足，它没有这些情况的话，那我应该是可以见到这个毛线上有铺路的，但是我见不到。见不到的话就说明毛线上没有铺路，就是它不存在。是这样子的。换个例子来讲啊，举一个比喻。比如说我面前有一个杯子，这个杯子的话如果离我十万八千里的远，那我也见不到，对吧？虽然杯子存在我是见不到，就是说假如说它是处于这八种不可得里面的其中任何一种，虽然说这个法这个杯子是存在的，但是我都见不到。但是如果它不属于这八种当中的任何一种，按理说这个杯子存在我就应该见到，因为它必定是在我的可见范围之内，因为它也不在美国，美国就属于远不可见嘛，远不可得了嘛。所以说它既不是远不可得，也不是近不可得，也不是细不可得。如果这个杯子存在的话，它又远离了这八种不可得的情况，我应该是能见到，肯定能见到。但是呢，我现在还是见不到，那就能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这个结论是真的啊，就说明这个杯子它不存在，就是这个杯子的话它根本就在我面前是没有的。我们先不说它抉择为空性了，我们就说它这杯子是没有的。杯子没有的，所以说我远离了八种不可得的情况，我还是见不到它。这就对头了，对吧？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分析说每一根毛线上有没有普里呢？普鲁呢？用可见不可得的话，那么这个毛线上有没有普鲁，它已经远离了这八种不可得的可能性，但我还是看不到毛线上有普鲁的话，说明毛线上一定没有普鲁，就是这样的。这个是它的一个思路方法，你们自己呢再回去再琢磨琢磨哈。我应该是讲得很清楚了。那既然说每一根毛线上都没有普鲁的话，那么聚合起来又怎么可能有普鲁呢？ 就好像说每一粒沙子都没有油，那么沙子聚合起来又怎么可能榨出油呢？那就不可能有。这个分析方法的话，大家也要习惯，就是每一根毛线上都没有铺路，那聚合起来也不应该有铺路。那大家的话就觉得，哎呀，那毛线聚集起来，这个就叫铺路啊。这个是分别念假例的，就好像说那个方块队的那个军队一样，就像我们今天这堂课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举的那个例子，方块队的军队。如果说呢，每一个士兵都不是军队，那士兵聚合起来其实也不能叫军队，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这一个方块实际上只是一个假名安利，用分别心假名安利的一个，但不并不是实体存在的法，所以这个普鲁的话其实并没有一个实体的存在。所以这样分析起来，就是说因缘聚合也没有果，因缘的这个每一个因缘当中也不存在果的话，略广因缘中求果不可得。那因缘中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云何从缘出？那你又怎么会程序说从缘中能够产生一个果法出来呢？这就从无而有了，就是果法就变成了这个本无而有的一个法，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啊！就用这种分析方法呢，直接抉择到世间人觉得说我限量见啊，我限量看到啊，这个毛线中可以这个通过这个纺织然后产生了这个果法。其实这种限量见的话也只是我们名言当中的这种假名安利啊，真正意义上详细进行观察的时候发现呢，啊，依旧了不可得，是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是呢，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啊，今天所讲到的这个三个宋词的意义啊。今天这堂课呢，主要是中间我这边刚才又断电，我用的是台式的，所以说又电脑又重启呀，这样的中间耽搁了一点时间。前面呢，麦呢也出了点，因为换了这个地方，所以说呢，麦也出了一点问题，耽误了一点时间啊，这个很抱歉。那就是分析的方法呢，其实这三个宋词的分推波方式不是特别的难懂，思路上还是很清晰的啊。关键呢，我还是建议你们啊，我现在有点我也有点担心了，就是道友们会不会越学越觉得有点晕呢，我比较担心这个问题。我建议你们每次的话，我们周六上课之前，你们要提前在这一个星期当中最好预习一堂课好一些。就比如说下周我们开始讲第八堂课，这个也是因缘品结束的一堂课，也只有三个宋词，你们还是提前看一下书，稍微预习一下，稍微大致的哦，看看它是什么意思，然后再听辅导的话就会好消化很多。这个学中观毕竟跟学其他的一些简单的修行法门不一样啊，像道友们的话在这上面的话也花一点点时间还是有必要的，否则一堂课听下来都是云里雾里的话，那也挺难受的。但是你不消化呢又太可惜了。中观的这个意义上面啊，它这种推波方式真的是能增上人的这种具身的这个智慧啊，然后呢这个学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再听起来就不会有什么大的障碍了，还是比较好懂的啊。这个呢跟大家提醒一下。那下面我们先把今天所闻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好，阿弥陀佛。